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那么本周开始呢，美股 Q3 已经拉开了财报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聚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会回顾一周美股情况，接着会聚焦一些个股及公司以及财报，其中包括陆威敏轩、阿斯麦、波音公司等。接着我们谈一谈热点话题牛市两周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收高，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创收盘历史新高，三大股指均连续第六周录得涨幅。具体收盘的数据是，道指涨36.86点，涨幅为0.09%，报43,275.91点；纳指涨115.94点，涨幅为0.63%，报18,489.55点；标普五百指数涨23.2点。涨幅为0.4%，报5,864.67点。再来看一下一周美股走势，道指一周累计上涨0.96%，纳指上涨0.8%，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85%。那么市场还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局势及其影响，并调整相应的交易策略。喜忧参半的财报季也已经开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美国视频流媒体服务提供商 Netflix 奈飞公布了该公司的2024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为98.25亿美元，同比增长15%，净利润为2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1%，每股收益为5.4美元，与去年同期的3.73美元相比实现增长。Netflix 第三季度营收和每股收益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此前预期，全球流播放服务付费用户总人数和全球新增付费订户人数也都超出预期。美国运通在财报中宣布，其第三季度利润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这主要得益于公司严格的费用管理，有效地缓解了商户费用下降带来的影响。根据财报数据，美国运通第三季度的营收增长了8%，达到了166.4亿美元，虽然略低于预期的166.7亿美元，但净利润微增2%，达到25.1亿美元，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美国运通 Q3 每股收益3.49美元，高于分析师此前预测的3.28美元。这一成绩反映了消费者对奖励丰厚的信用卡的持续偏好，促使公司上调了全年的业绩预期。周五，直觉外科公司高开高走，股价站上500美元，创历史新高。直觉外科公司报告第三季度营收为20.4亿美元，超过了20亿美元的共识预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这家机器人辅助手术公司报告第三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84美元，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1.63美元，全球 Da Vinci 程序同比增长约18%。 CVS 西维斯健康则低开后水下震荡，截至发稿跌超7%，报58.8美元。西维斯健康公布的初步业绩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初步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05至1.1美元，不及市场预期的1.7美元，取消了2024年的盈利指引，并警告称，鉴于其医疗保健福利部门的医疗成本压力持续上升，投资者不要依赖该公司此前的指引。该公司指出，医疗福利业务预计第三季度的医疗损失率为95.2%，远高于华尔街的预期。数据还反映了11亿美元的保费不足准备金费用，以支付超额医疗费用。在阿斯麦暴雷之后，台积电也发布了财报，公司本季度收入和毛利率都好于市场预期，尤其是毛利率重新回到58%附近，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54.8%。 这主要得益于苹果新机和 AI 需求的带动，公司 3nm 产量持续增加，带动公司产品均价和毛利率的指引。黑石第三季度利润也实现增长，该行周四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其贷款部门的提振，可分配利润同比增长 5.5%， 达到12.8亿美元。这一利润指标达到每股1.01美元，超过分析师平均预期的90亿美分。而受价格涨幅过小以及皮肤护理和婴儿护理等关键领域疲软的拖累，宝洁连续第二个季度销售增长乏力。财报显示，宝洁2025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17.4亿美元，同比下降0.6%，不及市场预期。我们来看一下露薇敏轩，奢侈品领头羊露薇敏轩 Q3 业绩为四年来最糟，股价一度暴跌超过10%。全球奢侈品行业领头羊露薇敏轩集团，也就是 LVMH， 周二公布了第三季度财报业绩，面临自2020年 Q2 全球疫情以来最糟糕的季度表现。集团 Q3 总体销售额下滑了 3%， 时装和皮革制品销售额自疫情以来首次下降。集团旗下品牌包括路易威登和迪奥的关键部门第三季度有机收入下降了 5%， 此前分析师预计将小幅上涨。 LVMH 掌门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伯纳德·阿尔诺，他经营和控制旗下约有约75个奢侈品牌，涵盖时尚、珠宝、酒店和烈酒。该集团所有主要业务在第三季度均未达到分析师预期。该集团总部位于巴黎，其美国存托凭证在财报发布后盘中一度暴跌了 10%， 随后跌幅有所收窄，收跌 8%。 Ralph Lauren 和雅诗兰黛等美国竞争对手， Gucci 母公司开云集团的美国存托凭证也大幅下跌。中国消费者需求下滑是此次财报糟糕表现的其中一项因素，此前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一度似乎无法满足。 LVMH 的首席财务官在季度报告中表示，我们的大多数市场目前都面临需求挑战，包括中国大陆。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皮拉尔·达达尼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一结果表明经济放缓的幅度比预期的要大。鉴于对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市场的担忧，中国消费者已对昂贵商品支出有所控制。这些担忧也促使中国政府上个月公布了一揽子措施振兴经济。吉奥尼表示，目前很难评估此类措施对需求的潜在影响，但这表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本季度LVMH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有机销售额下降了 16%， 降幅超出预期。 LVMH 面对中国需求降温一直是最具弹性的集团之一，此次业绩的大幅下滑令人失望。此外，日本市场的销售表现也不如预期，日元走强打击了前往日本购买奢侈品的中国消费者支出，美国和欧洲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去年推动奢侈品销售的疫情时期消费热潮失去了动力，爱马仕国际有限公司等最高档品牌曾较好的抵御了低迷，该公司将于下周公布季度销售额。阿斯麦暴雷，分析师解读全球芯片厂产能过剩但非行业末日。周二，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业绩暴雷，引发了全球芯片股的普遍抛售，原因是人们担心全球芯片需求可能会出现衰退。不少行业分析师表示，阿斯麦的疲软财经预测可能反映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芯片工厂的产能过剩。这些工厂在疫情期间已经囤积了阿斯麦的昂贵光刻机，并已利用它们来生产更多的芯片。阿斯麦周二的财报发布过程可谓极为罕见，其因为技术故障导致错误的提前一天发布了财报。而在这份无意间提前泄露的财报中，阿斯麦宣布今年三季度的订单只有26亿欧元， 比起市场预期的54亿欧元差了近一半。同时，该公司预计到2025年，总净销售额将增长到300亿到350亿欧元之间，此前指引为300到400亿欧元。由于财测下调，阿斯麦每股 ADR 在周二遭遇暴跌，最终收跌16.26%到730.43美元，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这也拖累了整个全球半导体行业，因为阿斯麦几乎垄断着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电子等大厂用于制造先进芯片的关键光刻机供应。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隔夜收跌5.24%，为一个多月来的最大跌幅。不少分析人士解读称，受疫情期间对芯片大量需求的刺激，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商此前建立了额外的产能，但随着供应链紧张态势日益缓和，这种增长已趋于稳定。这使得这些制造商们暂停了更多新光刻机设备的订单，直到他们的工厂重新需要扩张产能。而阿斯麦财报反映出的信息，其实只能算是这些芯片工厂近几个月来真实状况的滞后性表现。阿斯麦在周二发布的声明中也承认，尽管人工智能相关的芯片需求确实激增，但半导体市场的其他部分比预期更为疲弱，导致逻辑芯片制造商推迟订单，而内存芯片制造商只计划有限的新增产能。那么行业分析师是如何看的呢？研究公司 Tech Insights 的副董事长 Dan 表示，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正在减少对阿斯麦设备的订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充足的产能。他还指出，今年芯片工厂的使用率约为81%，而芯片制造商通常倾向于在使用率达到90%左右时再购买新设备。他表示，英特尔已经放慢了工厂扩张的步伐，这表明三星和台积电也将保持谨慎。目前芯片库存仍然居高不下，芯片制造商使用阿斯麦光刻机的效率已经提高，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芯片，而无需订购更多设备。跟踪芯片制造行业的国际商业战略公司首席执行官 Handel Jones 表示，一些芯片制造商已经减少了使用阿斯麦旗舰光刻机的步骤，有时几乎减少了1/3。他以三星为例，认为三星未来也许能利用尖端的芯片逐刻技术，将使用阿斯麦旗舰设备的步骤从5-6个减少到1-2个。他表示，如果成功，三星可能会在这些极紫外光刻机设备上存在大量产能过剩。不过琼斯指出，他没有改变对整个芯片行业的预测，即 AI 芯片和 AI 专用存储芯片的需求将蓬勃发展。他说，这只是短期的波动，从长远来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来看一下波音公司，大罢工烧钱10亿后，波音拟筹资350亿自救。波音计划通过未来3年内发行股债筹资多达250亿美元，支持资产负债表，同时与一些银行签署100亿美元的补充信贷协议，并称尚未动用现有周转信贷以及这批新的信贷安排。媒体称波音料将发行股票筹资100亿美元。周二波音股价反弹超过2%。上周宣布大裁员并预告持续罢工对业务的影响后，流动性吃紧的波音准备筹资多达350亿美元自救。美东时间10月15日周二，波音公布计划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多达250亿美元，这是波音利用所谓储价注册 Shelf Registration 制度强化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努力。根据美国证券法规，储价注册制度下，发行人可以在公开发行前向美国证监会 SEC 提交注册说明书，表明其无意立刻发售所有已注册证券，而是允许发行人在同一生效注册下进行多次发行，初次发行和二次发行都可包括在内。 波音在公告文件中写道，这种通用的储价注册提供了灵活性，让公司能在三年内根据需要寻求各种资本选择，支持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同时，波音还在另一份文件中披露，已经同一些大银行签署了一份补充信贷协议，从这些银行获得100亿美元的贷款，称该信贷安排为我们应对充满挑战的环境提供了额外的短期流动性。公司尚未动用该信贷安排或其现有的周转信贷。目前尚不清楚波音三年内发行股票和债券筹资的计划时间和各自规模。有知情者向《华尔街日报》透露，波音料将发行股票筹资10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分析师 Ron 周二发布报告称，美银预计波音将首先发行股票，那应该会短期内支撑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同时保留以后债务融资的选择，从而降低信用评级被下调的风险。今年四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波音的信用评级从 BAA2 下降至 BAA3，仅比所谓垃圾级的评级高一级，并给出了负面的评级展望，预示着可能降至垃圾级。此后，华尔街分析师估计，波音需要筹集100亿至150亿美元才能维持其评级，避免沦为垃圾级别。上周五宣布裁员约10%的同时，波音公布初步估算的三季度财务数据，预计三季度营收178亿美元 ，GAAP 口径下每股亏损9.97美元，创将近四年来最大季度亏损，经营现金流损失13亿美元。截至季末，现金和有价证券投资额为105亿美元，能满足运营所需要的最低要求。波音称，部分源于罢工，首批 777X 飞机预计交付时间推迟一年至2026年，因罢工等影响， 777X 等民用飞机项目的税前费用合计60亿美元，这是波音在员工大罢工持续一个月后首次披露飞机交付和财务状况所受影响。罢工以来，波音已烧钱10亿美元，公司还背负450亿美元净债务。上个月，穆迪和另外两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以及标普均警告，若始于9月13日的这轮罢工长期持续，可能下调波音的评级。惠誉当时说，若罢工持续1-2周，不大可能影响评级，但如果持续更久，可能对波音的运营和财务造成实际性影响，增加评级被降级的风险。穆迪称，如果波音在发债同时有任何股票发行，以此满足流动性要求，包括偿还到2026年末约120亿美元到期债务所需的资金，其评级将被下调。标普称，罢工延长可能推迟波音的复苏，伤害总体评级。本周二，惠誉和标普均表示，发行股票和债券可能帮助波音保住投资级的信用评级。惠誉称，波音周二的声明将增加财务灵活性，并缓和短期内的流动性担忧。标普称，补充信贷安排似乎也是明智的预防措施，但也有些分析师不买账，比如 Agency Partners 的分析师 Nick Cunningham 就认为，波音的储价注册相关公告含糊其辞且覆盖广，加上临时融资的必要性，这意味着银行向潜在的投资者或者贷款方推销波音时存在难度。他暂停对波音股票的推荐和给予目标价。公布融资计划和信贷协议后，本周二波音股价反弹，逆势收涨超2%，在道指成分股中表现最佳，今年内累计跌幅仍超过40%。本周美股迎来了牛市2周年，标普500涨超60%。我们来回顾一下，华尔街迎来了本轮牛市的2周年纪念，标普500指数从熊市低谷反弹超过60%。尽管新冠疫情和2022年初俄乌冲突的加剧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导致通胀飙升， 但自2022年10月12日标普指数触及 3577.03 点的底部以来，该指数已上涨 62.6%， 收于 5815.03 的历史新高。这一牛市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人工智能交易的激增，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可能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乐观预期。摩根大通最近表示，我们刚刚走过了46个月中期牛市的一半，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投资者可以期待大约还有22个月的增长期。过去两年，尽管市场经历了大幅回调，但基准指数已经恢复并创下了数十个历史新高。2024年几乎每五个交易日就有一天刷新记录。 Bespoke Investment Trust 在社交媒体上指出，标普500指数在过去两年的变化率为 60%， 在历史上排名第95位。现在的问题之一是，这轮牛市能持续多久？迹象表明，市场似乎仍有足够的支撑力，尤其是在美联储四年来首次降息和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之后。道琼斯的指数显示，除非在一月份之前出现40%的暴跌，否则标普500指数将连续第二年实现至少20%的增长，这将是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尽管货币市场基金资金在10月份突破了6.5万亿美元的大关，但股市仍在持续上涨。资深策略师埃德·亚德尼表示，如果美联储继续降低利率，股价可能会进一步飙升。然而，佛罗里达的飓风、中东冲突的加剧以及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都给投资者带来了风险。此外，标普500指数的预期市盈率已接近估值过高的区间，从2022年10月的15跃升至 21.6， 接近1999年的 25.5。 尽管如此，股市的估值似乎不再那么过高。华尔街认为，一个更广泛的市场是更健康的市场。第三季度，等权重的标普500指数的表现超过了市值加权指数，表明美股七大巨头对指数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与一年前相比，标普500指数中 85% 的公司现在都处于盈利状态。 Carson Group 首席市场策略师 Ryan Detrick 表示，虽然无法准确预测这轮牛市能持续多久，但至少在未来6到9个月内，没有理由预期会出现衰退或牛市的结束。他补充称，尽管过去两年 62.6% 的涨幅可能出乎许多人意料，但牛市平均持续时间超过5年，这意味着当前牛市可能还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在个股方面，除了特斯拉之外，七大科技巨头在这一牛市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自2022年10月12日以来，股价普遍上涨了约 60%。 自2022年10月12日至2024年10月11日，英伟达上涨超 1027%， Meta 涨超 352.8%， 微软涨超 77.7%，亚马逊涨超 67.8%， Alphabet C 涨超 65%， Alphabet A 涨超 64.8%， 苹果涨超 59.1%， 特斯拉跌 1.8%。 随着美国股市迎来近30年来最强劲的反弹，华尔街的策略师们纷纷提高了对美国股市的预测。 BMO Capital Markets、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的策略师在过去一个月里上调了对标普500指数的年终目标位，预计该指数将延续涨势。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已累计上涨 22%。 这些举动反映出今年美股超预期上涨，因为美国经济和企业利润表现意外强劲，投资者继续涌入有望从人工智能热潮中获益的科技股。自1997年互联网泡沫形成以来，标普500指数今年迄今的涨幅超过了往年同期。涨幅之大促使华尔街预测者争先恐后地提高对2024年最后一段时间的预测，即所谓的策略师空头挤压，类似于股价快速上涨迫使交易员平仓看跌压住的情况。 去年标普500指数上涨 24%， 也让策略师们措手不及。鉴于标普500指数维持在5800点上方，瑞银策略师在周二的时候计划对指数的年终预期从5600点上调5850点，同时将2025年的预测从6000点提高到6400点。尽管他们对2024年的预测意味着标普500指数年内不会进一步上涨，但他们预计该指数将在未来15个月内再上涨 9%。这是瑞银策略师自去年年底发布年度展望以来第四次上调该指数的预期。本月早些时候，高盛首席股票策略师将对标普500指数的年终目标位上调至6000点，这也是他自2023年最后几个月以来第四次上调预测。在彭博追踪的预测者中，他对标普500指数的年终预测位居第二。BMO 的 Brian Belsky 也给出了最乐观的预测，他在9月份表示该指数可能在年底前飙升至6100点。 Belsky 在上调预测时表示，我们继续对市场的强劲涨势感到意外，并再次决定有必要采取比渐进式调整更大的行动。这种乐观情绪出现之际，交易员们正面临着市场风险。下个月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上月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后，美联储宽松政策轨迹存在不确定性。标普500指数周二小幅下跌，在上个交易日创下第46个收盘记录。瑞银策略师周二表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选举结果使得2025年的前景面临不确定性，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压住股市能够继续走高，并指出由于通胀放缓、美联储降息、低端消费者和企业活动改善以及利润强劲，风险倾向于上行。对股市能够抵御迫在眉睫的不确定性的信心来自于经验，许多策略师一次又一次低估了股市的涨幅。今年一月，策略师对标普500指数的年终平均预期为4867点，比该指数周二的水平低约17%，而2023年初策略师的预测为4050点，较当年年底的实际水平低了15%。那么在华尔街疯狂唱多之时呢，也有一些机构和专家指出接下来的市场可能会很可怕，比如股神巴菲特偏好的估值衡量指标已经在近日触及198.63%的历史性高点，远超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的140%，远甩08年金融危机时的110%。当此指标值逼近200%时，有必要系好安全带。当然也有人批评这个指标在这个阶段没有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科技公司的收入大量来自海外，使得估值看上去过高。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再见。